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在旧约约书亚记十二章一到二十四节，实验教会公用圣经本的在旧约二百二十三页。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约书亚记十二章。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从亚嫩谷直到黑门山，并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这二王有住西实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他所管之地是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激烈一半，直到亚门人的境界亚伯河与约旦河东边的亚拉巴，直到基尼列海，又到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通伯耶西莫的路以及南方，直到皮斯加的山根，又有巴山王鄂，他是利法因人所剩下的，住在亚斯他路和以德来。他所管之地是黑门山、萨迦、巴山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家人的境界，并激烈一半，直到西实本王西宏的境界。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吕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为业。第七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西尔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南地。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靠近伯特利的爱城王，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希伯伦王，一个是耶莫王，一个是拉吉王，一个是引进伦王，一个是基色王，一个是底壁王，一个是基德王，一个是荷尔玛王，一个是亚拉德王，一个是利拿王，一个是亚杜兰王，一个是马基大王，一个是伯特利王，一个是他普亚王，一个是西佛王，一个是亚佛王，一个是拉沙伦王，一个是马顿王，一个是夏索王，一个是申伦米伦王，一个是亚萨王，一个是他纳王，一个是米吉多王，一个是基迪斯王，一个是靠近加密的约念王，一个是多尔山冈的多尔王，一个是吉甲的哥印王，一个是德撒王，共计三十一个王。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好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一个什么王，一个什么王，我们读了也不知道。好，无论如何，这是圣经，都有它的意思啊。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才来看。那我们如果明白基督徒，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里面，知道保罗使徒他被选召做外邦的使徒，他很忠心到各处去传道，为主的道迫切，那热心劝勉信徒，很久忍耐，谨守主的道。那么保罗一生服侍主，经历很多的教会，也造就栽培许多的同工。即使有时他面对困难、问题、危险，甚至逼迫、被诬告、 被抓拿捆绑，他知道自己不久要殉道，保罗也不惧退缩，也不惧怕，他仍然坚定的勇往向前。这就是保罗的生命。那么在他最后写的一封书信里面，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保罗在最后的这封信说到他要被交奠，好像要离世的时候到了，他是很沮丧吗？他是很灰心吗？或者说这些消极的话吗？不是，他在六节是这样说，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不过在第七第八节他就这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要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唱出这样的一个得胜的凯歌。那不只是新约使徒保罗唱这个得胜凯歌，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旧约约书亚记十二章这里也记录摩西和约书亚他们得胜的凯歌。那我们知道约书亚记十二章记在摩西和约书亚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在整个迦南地，无论是在约旦河东或者约旦河西，在哪一些地方上了哪一些王，总共打了多少场战争，这一章圣经里面可以说总结了上帝在约旦河东西两岸带领他的百姓得胜，也作为13到21章他们分配得业的一个准备。那这是摩西和约书亚的凯歌，可以说他们靠神的恩典，照着神的话语去攻打这些地方，他们最后得胜。所以十二章可以说是阶段性的一个总结，讲到摩西和约书亚大概好像两代他们的战役。那第一节到第六节，摩西这是在约旦河东杀了两个王，西宏王还有巴山王二，那么得了他们的地，并且他把他们的地分给两个半支派的人。那么当然这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过约旦河西。那么七节到24节就记录约书亚就过了约旦河西，过了约旦河，然后来到迦南地打了几场战，四场战，攻占了哪一些地方，他总共杀了31个王。刚才我们所读的包括摩西在约旦河东的两个王，总共33个王，整个迦南地其实有七个大民族，有这么多王，这个王都是一些小小的城市，有些比较大的城市啊，这个大概300公里长100公里宽的这样的一个整个迦南地有30多个王。那约书亚记十二章这样的记载其实是符合当时中东一带的习俗，当时中东他们征战得胜的一方呢，他们就会把他们战争的成果用文字或者图画然后记录下来。那耶稣也就是根据当时的这个习俗，将过去他们征战得胜所征服的这些王以及那些败亡的这些顺序一个一个的列出来，作为后世人的参考，也作为一个见证神的作为。那关于在约旦河东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这两个王，那其实在民数记21章还有申命记第二章第三章都有提到，特别在民数记21章21节很清楚记载说，以色列人差遣，因为当时他们经过那个地方，以色列人差遣使者去见这个亚摩利人的王西宏，然后就说请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我们不遍路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是走大道一直过了你的地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用和平的一些语气请求这个摩利亚王西宏让他们经过，而且清楚表明只是经过那边，不会遍路这个田间，也不会到那些葡萄园，绝对不会毁坏他们所种的这些植物也不会想要占他们什么便宜，很用和平的语气说只是经过你们那边，让我们经过吧。但是这个摩利亚王西宏却很嚣张的拒绝，那么不容以色列人从他的地经过。不只是这样，而且他们采取一种对抗的态度，招聚 这个亚摩利王他们召聚这些他们的人，就出到地界那边，出到旷野去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到了亚杂以色列征战，所以可以说当时这个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对以色列人怀着敌意，一点都不勇上。结果神却帮助以色列人将这个王消灭掉。那这是第一个王，亚摩利人的王。那另外一个王是巴山王二啊，你如果看圣经就看到这个巴山王二是利法因人啊，他统治自己的民族利法因，那么他住在以斯他路和以德来，那这是一个强大的一个民族，可以说是属于巨人族，就好像亚纳族人是巨人。那么根据民数记，对不起，根据申命记三章十一节，那你说利法因人所剩下的也只有巴山王二，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轴，宽四轴，那这是属于利法因族啊。如果他长是九轴，宽是这个四轴，九轴大概多大呢？九轴大概四公尺，长大概四公尺，那么宽大概 1.8 到2公尺，而且是铁的床，可见这个人他的重量、他的长相、他的身高看来是很高大，很有强大的这个战斗力，叫人看得很惧怕。虽然这是一个巨人利法因人，但是神还是帮助一些人征服了这个强大的敌人，彰显神的全能，让神的百姓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神大能的眷顾和引导。所以这里重述摩西在约旦河东热处之地记下了这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还有巴山王二，那么他们都败在摩西的手中。虽然摩西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他只是在约旦河东，但是他仍然忠于神所托付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使命，最后他把责任交给约书亚。这是我们看到摩西他的忠心。今天我们可以想一下，上帝如果在你生命当中给你的使命是什么，你有没有去忠心的完成呢？如果上帝让你去传福音，把福音带给家里的人、亲戚朋友或者同事同学，或者我们说圣诞节要来了，那么有没有想到要去把人带到主面前，让他们听到福音啊，教会的使命，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明年七月预备在乌兰宣道所这里开始早上崇拜，到时将有很多事工要去做，一起要同心去岗位上的配搭等等。那我们是不是认同这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宣信堂的乌兰宣道所的使命，还有宣信堂让你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同心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摩西他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虽然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不过在约旦河东仍然的啊杀了这两个王，然后把地分派给那两个半支派，当然是那两个支派他们自己要求说留在那个地方，只是那些男的协助其他支派一起去攻进这个约旦河西。好，这是一到六节，约旦河东的这两个王被摩西和以色列人打败。那七到二十四节就是记在约书亚在约旦河西击杀了三十一个王。那我们过去有讲过啊，其实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就讲以色列他们怎么过啊，预备要过约旦河。那么我们也讲过他们过约旦河是好像整个以色列迦南地，他们就好像拦腰切过去，那么然后攻占了中部，然后就往攻占南地，那么然后才在攻占北地北部。那么在十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就看到说最后的结语是什么。十一章二十三节说，这样约书亚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剁了那全地，好像全部都剁了，那么就按照一些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那我们说约书亚他继承摩西的棒子带领一些人进入迦南地，最后夺了迦南地的这些攻占的地方，但是约书亚没有说我是领袖，我既然带领你们，那就由我来选择 据为己有，或者我要哪一个地方，没有。他是很认真的把所得的地按着支派分给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宗族，让所有的人都得到他们应该得的应许之地。那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神要我们去征战得胜，或者神应许要我们得的一些东西，无论是哪一些地方或者哪一些事情要我们全力去得到的，我们是怎么样的态度？或者我们根本不在乎，或者我们没有意向没有方向没有动力。那愿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挑战，愿为主征战，成为一个属灵的勇士，回应主的呼召，起来和弟兄姐妹一起追求生命成长，成为基督的精兵，为主征战得到胜利。好，我们看摩西和耶稣亚所打的战争，当然都有神的话语和应许。特别耶稣亚带领一些人进入约旦河西攻占几场的战役，神都把作战的这个策略告诉他，就好像我们说，攻占第一个城耶利哥，他们不费一兵一卒，他们就是绕着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就倒塌了，这是第一个城。那么在埃城，第一次他们因为亚干犯罪拿了当灭之物，所以连那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次打战攻埃城的时候，他们失败，死了36个人。第二次在攻打埃城的时候，他们可以反败为胜。为什么？因为是照着神的话语指示，让他们怎么去设立埋伏的人、伏兵等等，部署这些兵队，都是照着神所指示的。那第三次的战争，他们在耶路撒冷，因为当时畸变来欺骗一些人，说从老远的地方来，一些人就和他们立了合约，耶路撒冷王就很不高兴，本来是自己迦南地的人，竟然你现在和一些人联合在一起，所以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王就联合南部的那几个4个王，总共5个王，就成为南部的联盟五军，五国联盟联军来攻打这个基遍。那么我们也看到说，神就通过耶稣亚应许耶稣亚说下去帮助这个基遍人，然后我们就看到说耶稣亚连夜就到基遍那个地方，然后神也降下冰雹，杀死敌人比一些人杀得更多，然后这是南部站下来了，然后他们再上北部夏所王也联合其他的一些王成为北方的联军，一些人也听从神的引导，都是听从神的引导，怎么样去作战，让他们说不要要砍断这个马的蹄筋，要烧毁他们的车辆，不要依靠这些东西，因为真的要依靠神。所以这些战役都是好像以色列人是由耶稣亚来率领他们战争，其实严格来说是上帝是为他们亲自征战。那我们说摩西和耶稣亚的战役有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听从神的话语，顺服神的带领去攻占这些地方，不过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那摩西的战役是不是主动，是别人主动，他们只是想经过那个地方，根本不想作战。那么反而是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和巴山王，很不客气的，对他们，主动采取行动来，他们只能引战，不过神还是帮助他们。那耶稣亚当然是听从神的话语，主动去攻打这些地方，无论如何是被动的或者是主动的去征战，神都使以色列人得胜。那同样的，今天不管我们是做什么事情，只要认真听从神的话语，打神要我们打的征战就一定能够得胜，因为不是照我们自己意思，乃是照着神的话语，不是靠我们自己聪明力量，完全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我们就一定能够得胜。我们也可以说每一场战役都有它的代表性，亚摩利王西宏的战役，摩西也做了一个结论，在生命记2章36节，怎么说呢？生命记2章36节，如果你翻开你那边就看到说，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河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上帝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的，没有一座城高到使我们不能攻取，好像就是说没有一座城可以拦阻他们，这是亚摩利王西宏的战役，摩西就这样说。那么巴山王的战役呢， 虽然巴珊我们刚才说是一个巨人，那这个巨人有多高呢？在申命记三章十一节就说这个巴珊王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轴四公尺，宽四轴一点八到二公尺，那么是铁的，它一定有一定的重量。那无论如何，在申命记第三章第四节说，那时我们做的他所有的城共有六十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的。所以这也可以说是没有一座城，没有打不倒的巨人，没有打推不倒的高墙，他们只要靠着神的恩典力量。那么不只是在约旦河东这边这两个王，那么在约旦河西北部的战役，我们上次说过圣经描述他们那里的人多如海沙，还有马匹，还有车辆，这样多的联军。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好像没有打不赢的这个联军，就像在1967年以色列的六日战争，当时的埃及、阿拉伯还有约旦以及叙利亚的联军比以色列人多很多，他们对以色列人当时也是虎视眈眈，想把以色列人赶进大海，他们预备联手来攻击以色列人。不过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军队的元帅，结果上帝率领以色列人在六日之内就击败这些人，而且收复了三倍的土地。那这是1967年的以色列六日战争。所以我们回顾耶稣亚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得胜仇敌，可以说他们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力量，而是神做他们的元帅带领他们战争。只要他们听从神的吩咐，敌人的城墙再高大，巨人再大，人数再多也没有用，因为神使他们得胜。那我们说耶稣亚记总共24章，其实分成两大段，刚好就是1到12章是讲到以色列人征战，前面都是1到12章都是征战，12章开始说列出那些王，所战胜的这些王这些地。那么13章到24章是分地，所以一半是征战，一半是分地。那么12章7到24节就记录以赛亚，对不对？记录约书亚他率领一些人攻占约旦河的这个战役。所以我们如果稍微再回复一下，从第1章到11章的战役。那第一章我们就说，当神的仆人摩西死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伟大的领袖摩西死了，虽然神的仆人死了，但是神的工作没有停止，所以神呼召选选约书亚来代替摩西继续带领以色列人。那约书亚会害怕吗？肯定会害怕。因此我们就看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神特别劝勉约书亚刚强壮胆，不要惧怕，神应许他无论往哪里去，神怎么与摩西同在，神也与他同在。所以约书亚就吩咐官长走遍营中，激励百姓预备食物，3天之内交过约旦河，得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地。那是第一章。那第2章到第4章他们就开始预备过约旦河。首先他们打发两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他们也在等候神，然后按照神的吩咐，在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祭司先抬着月柜走在最前面，那么脚到入约旦河的时候，水就在亚当城停住，有些人他们就安然地走过约旦河。那是彰显神的作为，使到整个迦南地的人听到都很害怕。然后第4章他们过河的时候，也从河中卷起了12块石头搬到基甲去历史做一个记号，让以色列的子孙将来可以看到，就问起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就教导他们耶和华是信实可靠的神，为他们行了奇妙的事，所以作为一个记号显明神的恩典。那么第5章到第6章他们过了约旦河，就在基甲设立的这个大本营。那么他们做了两件事，我们一直提到的就是受割礼和守逾越节，表示他们学习专心的依靠顺服神，而且在那里还没有去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耶稣看到一个人手中拔出来一刀， 认定这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么带领他们要开始去的一些地。那是第五章。第六章，尽管耶利哥城很高大坚固，城门关得很紧，在人看来是没有办法攻占，不过他们遵照神的吩咐，他们是绕着耶利哥城，一天绕一次，七天绕七次，最后他们大声喊叫，城墙就倒塌，以色列人他们就这样的攻占了第一个城墙耶利哥。那表面上是好像以色列百姓他们绕着城走，一天绕一次，七天绕七次，城墙就这样倒塌吗？不是。以色列人如果只是当他们自己绕城绕一百次也不会倒塌，他们有祭司抬着月柜绕城就不一样，上帝的同在与他们同行，他们绕城，城墙就在神的吩咐里面，第七天大声喊叫，城墙就倒塌。所以我们说这是神与他们同在。那么第七章第八章，我们就看到说比耶利哥小得多的这个埃城，因为亚干在耶利哥取了当灭的物，结果连累以色列人第一次攻打埃城的时候失败，死了36个人。那只有当约书亚认真听从神的吩咐，除去这个当灭之物，那亚干因为贪心犯罪自取灭亡，罪恶除去之后呢，第八章当他们认真看待神的吩咐，那么去部署去埋伏在打埃城的时候，结果第二次就把埃城消灭了。那是第七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当以色列人他们把迦南地中间拦腰切割，那么打了耶利哥城埃城之后呢，迦南人他们心都消耗如水，尤其南部的一些王都感到岌岌可危。我们开始说啊，即便他们乔装是很远来的这些人来求和，那么当然耶稣亚和以色列领袖一时也被他们蒙骗，与他们立了合约，甚至发誓不杀他们，结果真的后来三天之后才发现祭奠人原来就在他们附近，不过因为已经立了约而且起了誓，所以耶稣亚就守着这样的一个约。真的即使当这个耶路撒冷王召集其他的王来攻打祭奠的时候，祭奠来求救，耶稣亚还是派兵去解救这个祭奠人。那是在这个第九章第十章，那祭奠人来求救，耶稣亚就带兵去攻击那五王，那么我们就说神下兵暴，甚至耶稣亚做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祷告，求太阳月亮停止，那么于是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消灭这些敌人。所以南部的战争神为以色列人征战，无论是下冰雹太阳月亮止住，让以色列人可以趁胜追击，然后五王就这样消灭夺了他们的地。那第十一章，在南部平定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向北部去了。那当时北部的夏所王耶宾也召集那边附近的王，预备要来迎战这个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北部的联军他们人数多如海沙，很多的马匹车辆好像战车一样，不过神坚定约书亚的信心，对他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天这个时候我必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可以全然杀了，你们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那我们就看到说真的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最后也把北部平定了，也夺了那全地。所以十一章最后那节话说，这样耶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堕了那全地，就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啊，我们上次说到好，以色列好像真的太平了，是不是真的完全太平没有征战了呢？啊，如果我们再看约书亚记十三章一到二节就提到了，约书亚记十三章一到二节就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有许多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可见他们并不是把全部迦南地的人消灭，还有一些人，尤其这里如果我们看这里十三章所提到的，还有这些 非利士人是在地中海沿岸一带，他们没有被以色列人消灭。结果这些非利士人就在扫罗和大卫的年间，常常来成为以色列人眼中的刺，泪中的苦，泪中的荆棘。在以色列他们所住的地方来扰害他们。那么特别在四世纪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提出，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人留下来没有消灭掉。四世纪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样说，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循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这里说神没有完全交付约书亚，是其实一路来都是神带领他们成长，不过神保留这些人，没有让他们被杀。为什么呢？这里特别提到说是要试验他们，试验以色列人肯不肯听神的话，遵循神的道。换句话说，这些人就成为神手中管教以色列人的鞭子。当以色列人犯罪不听神的话的时候，非利士人就强盛起来击打以色列人，来管教以色列人。那我们也说到，当以色列他们南征北伐，战胜各地，得多了许多地。这里好，前面我们说十一章二十三节，耶稣在这里好像说啊，都得了全部的地了，是不是好像太过乐观呢？或许他们攻占的这七年，无论是南征北伐，这七年的战争实在是很辛苦，而且他们真的也打平定了南部北部，占了各地，好像可以停下来喘口气了。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在某些工作或者侍奉的里面，可能我们真的付出了很多，可能也看到一些成绩，觉得很不错，好像可以停下脚步，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不过有的时候未必是如此，可能当我们要停下来的时候，试探马上就来了，困难马上就来了，让我们知道每一天都要依靠主，谨慎自守，刚强壮胆，不是说随便可以松懈下来停下来。什么时候可能我们停下来松懈下来，什么时候就可能软弱失败。那么约书亚记十三章告诉我们说，还有许多未得的地，未得的民。那这可以告诉我们说，有许多还要去做的事情。那今天神有没有同样的把一些这样的一些未得之地、未得之民放在我们宣信堂里前面呢？有哪些地方要我们去征服的？是不是过去神把我们从伊朗东带到乌兰这边，开始了这样夕阳开始了这个傍晚崇拜？那么神也要我们开始继续做早上崇拜，以福音的大能去征服、去拯救这些地方的人。那我们是不是真正认真看待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挑战？神吩咐我们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有真的照着去做？这就是我们可能未得之名。以色列人他们得迦南地，好像是靠他们打仗得来的，其实他们是完全按照上帝的应许，上帝给他们恩典能力。虽然上帝应许，不过如果摩西、约书亚他们不起来带以色列人征战，应许是应许，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同样的，我相信神也常常给我们应许，应许要我们完成这样的一些使命，这些恩典。神应许给我们平安，神应许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如果不追求丰盛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就有丰盛的生命？神应许我们，但是我们要配合，要去做。因为主耶稣说，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去追求，生活懒散，我们不愿意去读经祷告，不付代价，那我们怎么得丰盛的生命呢？十二月圣诞节要来了，主耶稣降生大喜信息，那我们是不是愿意与神同工，邀请人去参加来临的这个圣诞布道赞美会， 透过分担章或者给邻居亲友邀请他们来听福音，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节。那我们总结约书亚第十二章，这十二章是对摩西和约书亚最后得胜的一个概要的记录。你说好像就是重复前面的一些经历，是好像是如此，不过总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和鼓励，至少有几方面。第一，我们可以说要想得到平安必须经历征战。那在约书亚第十一章都是北部的战役结束之后呢，刚才我们一直读的那节圣经十一章二十三节，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些话夺了那全地，就是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是的，我们都希望说没有征战能够太平，要没有征战除非先经历征战，就是你要没有征战除非你先平定这些战事。虽然圣经没有清楚记载他们到底打了多少年战争，不过上次我们有说十八节，十一章十八节说耶稣也和诸王征战了许多年的，然后从加勒的年龄窥探迦南地，到他后来进入迦南美地，然后得到所应许的，最后分地的时候可以推算至少大概七年的时间。有些人他们打了七年的时间，他们才所谓平定战争，没有战争。那同样的基督生活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想要得到真正的平安吗？耶稣应许我们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不过圣经同时也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安息，我们要得到安息，但是我们要真正竭力进入安息，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真正得到安息之前，我们需要经过一些属灵的战争，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平安。就好像今天如果我们有罪在黑暗罪恶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到平安？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除掉罪，与罪征战。当我们除掉罪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神给我们的平安。所以悔改是要付代价，同样今天我们真的要想要得到平安，我们必须要经历一些挣扎，不过这些挣扎是要我们去对付。有些人战争就是如此，他们要真正享受平安先经历征战，靠着神的恩典。那同样今天如果我们有罪，有一些苦难，有一些困难，那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去经历之后，你就享受神给我们的这种平安喜乐，经历到神的恩典是很真实的。如果我们不去对付这些罪恶，继续在黑暗，在这些败坏的生活当中，那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息平安，除非我们愿意去对付，对付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平安。所以要想得到平安必须经历征战，同样就是要想得到罪的赦免要与罪的征战。那要想得到胜利必须依靠真正的神，必须要依靠真神。我们总结说以色列人他们北部那个战役是很当时他们那里人多如海沙，他们有马匹有车辆，这个马匹车辆按照当时文明古国埃及和东北的米索波大米的平原的人他们用，那个威力和果效就好像今天的装甲车坦克部队一样，在对当时来说就是最顶级的武器装备。虽然当时这个北部的联军有这样的一些武器配备，以色列人和约书亚他们都没有，可是上帝应许约书亚一定能够得胜。得胜不是依靠任何东西，得胜是依靠神的话。所以上帝一开始就宣告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候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上次我们已经说过，就是不要他们依靠这些人认为可以用的马车辆。今天有哪些东西我们认为依靠这些，而把焦点放在这些事情，把焦点放在这些财物， 而忘记了依靠这位真神。就像诗篇提醒我们，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所以使人得胜的是独一的耶和华上帝，所以我们学习依靠他。不管这个世界上可能魔鬼撒旦借助世界上很多这些东西好像叫我们掌握，叫我们得到，当我们得到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忘记了依靠神，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时刻警醒。第三，如果想要得到产业必须绝对的顺服。那约书亚之所以后来能够带领一些人好像节节的胜利，当然我们之前有说他是靠着上帝的指示，上帝的指引，是都有上帝的应许当上帝的指引哈。不过如果我们认真的看待这七年里面，每到一个地方上帝指引是正确的。不过他怎么样能够体会到上帝的指引，怎么样体会到说上帝与他同行呢？不过我们上次有提到一节圣经节，就是约书亚记十一章第五节，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就是说摩西要怎么样，约书亚要怎么样来经历到神的同在，神话语的引导，神的应许，就是他完全听从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话，完全照着神的话语，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就是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权柄。就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要真的体会到神的恩典，每一天都真正经历到神，我相信在上个星期你们在这个夕阳污染的联合圣经，你们从这个吴英姐妹分享的这个周刊的报告里面提到翁宇明牧师讲的信息顺命蒙福超凡入圣通过很多的这些圣经人物或者一些例证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来依靠神。这个依靠神不只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其实在平时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需要依靠神，平时依靠神，平时紧紧的跟随主的脚踪，在面对困难，面对一些关键时刻，我们就真的会依靠神。如果平时我们都没有警醒祷告依靠主，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想着依靠神，不会的。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当我们要真正享受神给我们的产业平安，我们必须要时刻的从平时就要学习顺服依靠神。最后我们想，如果他们要继续的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去思想，我们如果要扩展神的国，我们要继续使到我们的服事，使到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扩展神的国，那我们要继续的有这样的一个心胸去承先启后，去继往开来。那么我们看到第十二章总结约书亚打败了33个王，当然包括约旦河东摩西所打的。那我们可以说，如果摩西在约旦河东击杀2个王的成果没有计算在内，如果没有摩西立定这个根基，就算约书亚有辉煌的 得胜也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不是整个迦南地，因为迦南地不只是约旦河西，包括约旦河东，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约旦河东的小小的胜利，约旦河西看起来好像很大的胜利也没有太大意思，没有前人栽树也没有后人乘凉。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摩西所做的工作，因为摩西是神呼召的仆人，约书亚后面跟着上来，就是有前人所做的，那我们继续做上去，继续来开展，我们就看到说神的应许，神的同在。2000年来教会的建立，众圣徒那些属灵的性那种灵性的经验，还有我们可以说先圣先贤他们所留下的这些教会宝贵的传统信仰，今天我们也能够领受到。那么 我要说的就是今天我们就说我们宣信堂好了，宣信堂我们今天能够发展到今天，2008年从原有的教会分别出来成立宣信堂，那2009年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建堂在崔哈那边八个单位建立了聚会所，然后我们长子弟兄姐妹继续同心，以致我们有信心靠着神的恩典，在2015年开始乌兰福音施工，借用这个西安宣道所，然后2017年我们买了这个地方，然后2019年我们今年装修好了，那我们也说我们接下来我们还要在明年7月开始早上崇拜，那接下来会有这些什么工作什么施工发展，那我们要继续借着我们过去所体会到神的恩典，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第一次建堂的这个经历，我们会想到说再建堂吗？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力量，我们也可能不敢继续勇往向前，当我们真的体会到神的恩典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继续勇往向前，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个人如此，神有的时候常常给我们经历到一些东西，那这些经历是给我们一个宝贵的这个经历，叫我们继续不是停在那个地方，而是继续思想神让我经历这些东西是要我是不是更好的来献上，更好的被他使用。所以我们说从约书亚记这12章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体会到神通过摩西上一代，你不要说啊，摩西只是好像打了2个王，约书亚你看31个王，所以从全部30，我们是这样计算吗？如果不是摩西先有这样的一个约书亚，他敢吗？啊，所以意思说今天我们都是配搭服饰，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啊。在这里也有人提到说好像教会的接班人摩西死了，约书亚接班不容易，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啊。如果我们说一个伟大的领袖你要接他工作很不容易，还一个平平淡淡的接他那没问题，那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约书亚不是靠自己来承担这样的一个接替摩西的工作，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也一直鼓励他，也求主帮助我们宣信堂前面的道路，我们不敢说上一代，可能这一代有一些领袖过去的，下一代我们继续是不是继续忠于神的话语？我们很简单的说，我们即使我们有这个宣道所60年而已，60年下用了多少年？现在可能剩下50多年，下一代的人可以用多久呢？那么在玉朗东呢？那我们是不是每一代的人继续要向前，继续看到神的心意，要怎么样去扩展神的工作，也许到时有新的一些机会新的一些发展，那我们就是借着前面的人他们的一些经历或者他们神给他们的恩典，我们去继续的发展神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傍晚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也让我们看约书亚记的信息，无论是摩西神伟大的仆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虽然不能进入应许美地，但是他还是忠心的完成他的使命，神也兴起耶稣来继续带领一些人真的攻进了迦南地，最后他们在13章开始就分地为业。主啊，我们感谢你，同样的你在我们进入生命当中，你也应许我们，你给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也应许我们教会聚集在一起体会到你的恩典够用，体会到你的爱的时候，那我们也继续的在你面前忠心来服侍，跟随你继续来发展你的工作，所以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爱更多，也能够晓得怎么样继续在你面前这个忠心的仆人，把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 这一代我们应该完成的我们完成，我们也成为下一代人的榜样和鼓励。求主继续恩待你的儿女们，恩待我们宣信堂前面的道路，赐福每一个依靠主的儿女。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